大家过去的这一周怎么样？我给大家告诉大家，这周截止到周末以前啊，是非常非常喜乐的，非常喜乐啊，就是精力很旺盛，而且是效率很高，非常喜乐。所以今天我们的歌曲似乎也应和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有喜乐，喜乐，喜乐，非常喜乐。有没有？没有。在我的桌面上，就是我们叫做圣灵与创造，圣灵与创造，对，圣灵创造。那么基督徒的人生，我们现在信主有的一年，有的几年，有的五年、十年了，到底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我看到了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以后以前我也经常有这种起伏，但告诉大家，这个就是生命最核心的，是个喜乐的生命。我们有追求，我们有公义，我们有圣洁，我们有敬虔，哇，我有很多素质。我告诉大家，当一个人真正灵命达到非常好，跟神关系非常好的时候，他压倒一切的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气质，是喜乐。所以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成为一个对重重的一种压枷锁，一种律法，一种人的挑剔，一种各个方面的教条教义所捆绑，不可以这样。所以我们生命要喜乐。所以如果不是喜乐的生命，一定是我们现在的问题。要么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东西，要么是我们给别人加了很多东西，要不然我们就互相加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明白吗？所以千万我们不能信主信主信到一个程度，就像中国佛教一个用语叫身披袈裟是更多。本来我们是要真理中得自由，最后我们没有得自由，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这么年轻啊，我们弟兄姐妹这么活泼，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么多的神的恩典，所以我要给大家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喜乐的这样一个信息。那么我们的唱歌，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因为我们现在的敬拜啊，在最近一段时间有很深刻的得着，深刻的反思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弟兄姐妹，包括至少我听到的有些还是有些不满意啊，有的还是比较强烈提出来。我就告诉大家，我们要喜乐，我们要高声，我们要放声啊，我们要大声。你看啊，我就是请大家要参考诗篇啊33章前三节。那里面就给我们反映出一个讨神喜悦、合神心意的一个敬拜，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君王和先知大卫所带出那种喜乐的那种敬拜的人生。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唱诗的时候这么年轻啊，我们现在已经是到下午4点了，已经那困境已过去了，而且我们有这么好的空调，就几个大的空调，你看在这儿我们唱的声音很小，是很奇特的。如果声音很小，这个东西出不来啊，我们很多东西不能释放啊，我们唱来唱去不唱还好，越唱越紧张，越唱越最后啊，坐下站了半个小时很累的，就这样。所以我们要很喜乐的唱。所以我建议大家，我们要追求敬虔，我们要追求专业，但是我们要追求更大的从自然当中的释放喜乐，神里边的喜乐啊，就大声唱，大声唱。如果唱歌不大声唱，你专业啊，你达不到那种很高的啊，像胖子那点声音，这怎么办呢？你达不到那最高的，你就到中间。所以专业的人来挑剔，你自己在专业当中也达不到那个自信，最后结果呢，你上不着天，下不了地，所以还不如就是我们自然创造。你看那个时候共产党靠着这个向前向前这样一个解放军歌，最后汹汹气昂，真正的啊，就打到了就是过长江，然后这个志愿军也是靠着这个汹汹气昂就打过鸭子江，就是这样。所以音乐本来是让人奔放，让我不要整个的释放啊，出现的有喜乐的东西。所以给大家啊思考这个问题，我们要喜乐，我们不能够被很多东西束缚手脚啊。如果说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还给我们这么多的束缚的话，那不成，我们又回到旧约去了，明白吧？这是一个很滑稽的一种现象。所以我现在不信主还好啊，信主完以后反而越来越拘束啊，信得短还好，信得长以后啊就更拘束啊，不读神学还好，读了神学以后啊，简直自己给自己套枷锁，也给别人套枷锁，这是很可怕的东西，明白吧？我们要进入喜乐。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喜乐的信息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启示，很大胆的启示。我突然有感动， 我希望就是能把创世纪这第一章啊，这三十节圣经一节一节的跟大家讲啊，最多不超过三节，这样讲啊，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可不可以讲呢？我告诉你，这是可以讲。我们以前听哇中啊中马田啊，我们听唐宗荣哇，听林教授一节一节讲。我告诉大家，原来神的灵给我们一个启示完以后，我们真是能进入这种丰盛，就是我们不默想可以，我们只默想就跟神的灵交流，我们就会看到哇，太多太多亮光都是启示得来的。所以我今天再一次用解经方式的想法跟大家做尝试，也希望有希望那些啊愿意听解经的这种啊弟兄姐妹，你也能够得保住。那么我们希望那些听惯了主题是解经的，也能够安抚神的体验，因为我们这里边啊，这个主题的和解经的是不可分的，千万不要二元思维、对立思维，就是这是主题的，就绝对不能查经的，查经的绝对不是主题的，这是错误的，这是我们小信、我们小智所得的东西。这两个原来啊是你中有我，中有你的，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思考了很重要的，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样一个伟大的启示，我们要进入第二个很伟大的启示，那就是什么？圣灵在创世当中的伟大工作。这个工作在历代的解经书当中都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就是你看其他的解法，它可能一段一章给你解，但是这些解法都从原文的意思啊，从它的深刻的含义去解，有的丰丰富富解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太急，我们要在这一章圣经、这一节圣经当中，我们要思考啊。我这次准备的东西可能略微的整全多一点，但是我相信啊，一次到两次争取能讲完，讲完丰丰富富，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得能力，从中得信心，从中得喜乐啊！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相信你至圣的宝座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相信你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主，今天我们要看到你圣灵奇妙的作为，我们要看到你圣灵在创世当中所做的奇妙的为工。主，我们要怀着赞美，怀着敬虔，怀着喜乐，我们来到你面前思考你的话语。主，让我们在里边得智慧、得真知、得卓见、得能力，同时我们也得出真正效法你、讨你喜悦的那样美好的属天的高模、属天的能力。主，你安静我们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启示，那就是圣灵在创世当中所做的奇妙工作，让我们大有得着，大享宝座。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们今天要思考这样一个奇妙的境界，这个境界不思考不知道，一思考还是太奇妙了。所以我建议我们的核心同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执事以及我们小组领袖，我们的领袖要思考这段圣经，要跟上圣灵的步伐，跟上我今天的讲台的信息。我们要思考这个非常奇妙，我们既告诉大家方法，同时呢我们也告诉大家这些信息。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这样说，他说地，他第一节这样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就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接下来第三章就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是第三个创，那是很伟大的解释。第一段是很伟大，第一节，第二节很伟大，第三节很伟大，这反映了我们说隐含的三位一体的圣灵，就是神灵和光这里面。那么这节圣经我告诉大家，这节圣经在神学当中是很奥妙的，在内涵当中是很丰富的啊，在当然在神学、在科学、在各方面的结合方面也是有争议的，有争议的，是非常非常奇特的。我们要做神学探讨，这里面就丰富的不得了啊！这里边有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它第一节和第二节到底怎么衔接，是不是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时间的一个gap啊？就从神创世以后，然后神的灵运行在，就明显的感觉到创世完以后应该是美好的，为什么创世以后都是空虚混沌，都是黑暗，是很可怕的局面呢？是不是中间有一个很大的断代呢？那么这里边这个灵，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到底怎么翻译呢？到底怎么翻译呢？这个地是空虚混沌，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当中呢，这个地前面还有一个连词啊，它有个连词可以叫做和，或者是而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或者是 then， 我们可以怎么翻译？这里面隐含着很奇特的东西，但是我给大家啊收拢回来， 就是大家如果没有经过希伯来文，因为没有经过这些神学这些方面熏陶完，我们怎么读这些圣经？我们怎么从这段圣经当中得到最核心的启示、最核心的信息呢？所以我告诉大家，依然你可以得到最核心信息，依然可以得到最好的光照啊！甚至你连英文都不会，你就是读中文圣经，你都能得到很美好的光照。我告诉大家，当每读一些圣经的时候，你都会直接间接的看到神的作为啊，有的时候透过话，有的时候透过行为，有的时候透过旨意啊，有的透过啊不同的这种情况它带出来，有的时候是间接的带出来，它间接的，你看这句话就是神的灵运行的出来，明显是神的作为，就直接的。所以我们要看到整本圣经当中神的作为，这才是读经的最核心的出发点啊。因为这本圣经是神工作的脸谱，所以我们在每节每卷的圣经当中都要看到神的痕迹，神做事的痕迹，这才是读经的基本的钥匙。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启示当中非常奇特，那就是神的作为非常明显，而且非常奇妙，非常博大，非常有力度，这是神是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把这段圣经神奇特的作为啊，我可以归结到四个字，叫做奇异的景象，这是一个奇异的景象，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先不要想的太多，你首先从这本圣经当中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有些孩子啊，比如说啊，像刘家姐妹啊，这些年纪这些刚信主，他还不是太懂，但是你首先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怎么样了？哎，你先看到这是很奇异的景象了，哇，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哇，神的灵运行，这很奇特。所以圣经当中就专门有一些这种经典，特别典型的经典。它给我们是个图画，它给我们图画，它是给我们一个 image， 一个图像，甚至是一个 clip， 一个小电影啊，我看到哇，这 movie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我们要是有那种动画的那种啊制作的啊，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啊叫做动漫的啊，我们就可以设计出非常美好的哇这样的一个图画。所以呢，在解经方面，我给大家一个有意思的方法，就是有这种奇特图像的东西，大家都要怎么样呢？都要进入图像里面啊，英文叫做 visualize。所以有许多的人解经，有的解得特别美好，解得特别美好，为什么呢？是他的 visualize 程度特别深，他一看到这个啊，他就设身处地，他就进入那种情景、那种画面，尤其是有图画、有动作的时候。所以呢，我就跟大家啊一个要求，就是 let's visualize it。很多圣经经典是可以 visualize 的。那么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景象呢？我给大家选择了这样几幅照片，你看，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画，这是勉强的用人的这样的一种图画，能展现出这样的一种昏暗的一种可怕的啊，一种无形这样的一种东西，不是任何形式的东西。你想这段圣经啊，大概人记录下来是3500年啊，就是比甲骨文还要早400年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个时候人的概念、人的知识、人的很多物理学的定义都没有，所以神要把他的无限的启示进入到摩西，透过摩西这样一个人的一个思维，透过人的语言启示出来，是多么的难。我告诉大家，这个空虚、这个混沌、这个黑暗、这个渊面，在希伯来文当中都是非常奇特的一些字，而且它组合在一起，让我们很难想象当时这个创世纪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那是什么状况？那是非常非常难为神的，真是我们看神启示当中是很难为神的，因为人的理解太有限了，人的概念语言太有限了，所以神就把几个很并列的词，叫做空虚，叫做混沌，叫做渊面，叫做黑暗，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那是像一锅粥一样，像一锅云一样，像一个无底坑一样，那到底是什么？是有还是没有啊？这里边。因为它的空虚是没有的，哎，为什么没有当中啊又有水？怎么是水又出来了？明白吧？这里面是很奇特啊！如果说没有的东西，怎么还有没有形？如果没有形的话，像混沌当中似乎还是有点气那个东西，就好像晚上那恐怖的那种深渊，或者是那种深谷，或者是你坐飞机到晚上看见那个云海那种东西，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好像是个无底洞，但是好像模糊当中又有些东西存在那种东西，这就是创世之前我们看到的一个奇特的一个画面。啊，这是神用人有限的语言把这样的启示告诉人，这是有限的小脑袋，有限的这个思维。那么我们再看另一幅画面， 就是当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时候，我选择半天，我选择这样一幅画面，你看了吗？神的灵一大运行到中间，它光就出来了，哇，它就出现动的东西，它就搅动就出来了。啊，原来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词原意的话，它是有搅动这么一个含义的。除了翱翔，除了运行的话，它有搅动意思。所以神的灵一来，怎么样呢？能力就来了，动就来了，能量就来了，光就来了。哎，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生命就来了。所以第二幅画，我们用两幅画大家合在一起，一个哇是幽暗的恐怖的一种东西，一个是神的灵一出来的带出能力，这是很奇特的东西。那么我们看这段启示，我们把这段启示搜出最核心的要义，我们不展开很多神学的探讨，我们最核心要义，它启示的要义到底是什么呢？原来这段圣灵启示可以用这两点要义给大家综合起来。第一段要义就是大地之初，就是让我们看到地球这个地，这不是再有其他的星球了，就是从宇宙万有创造天地以后，我们说天是多重的天，是一个复数，然后地就局限在啊一个这个星球，然后接下来马上就聚焦到地球上。所以当我们看到太初的时候，原来地球有这样的一个景象啊，什么景象呢？大地之初的那个景象，我们一会儿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景象。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就是圣灵之作啊，圣灵之作，一个是大地之初的景象啊，空气混沌原本在，一个圣灵之作，就圣灵作为主角第一次出场，哇，那是在一个非常恐怖的运动片上它运行，哇，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出场。所以中文我再也没有想好一个很好的字来反映这段圣经启示圣灵的有美好作为，我就说到圣灵之作，作的意思就是开启的意思，圣灵第一次出场，就像我们看到很大的戏的主人公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带出了那样的荣耀。所以圣灵在他启示当中的第一次出场，就是面对这样一种恐怖的一种无序的一种黑暗，他出来的一种大的运作，大的手笔，所以圣灵之作。所以中文有一句话，他的圣人作万物，等于圣人作，圣人只要一开启啊，万物都看见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圣灵一启动的时候怎么样了，世界就被他给搅动了，整个就变化了。所以圣灵之作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叫做地球发生论啊。我们从科学来讲，我们谈到，我们上一次谈到世界上有五大起源之谜，我们不知道，对不对？第一个起源之谜大家还记得不记得？第一个起源叫做宇宙的开启，我们不知道宇宙怎么起源的，不知道。所以圣经一句话告诉我们了，所以圣经创世纪解决了我们五大问题。这五大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宇宙的开启，宇宙的开始怎么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地球怎么来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生命怎么来的？第四个问题就是智力怎么来的？就是智慧的创造物，也就是人类怎么来的？第五个问题就是文明怎么来的？啊，文明怎么来的？这五个问题，原来这个五个问题啊，在创世纪当中第一章都有解答。所以啊，我就有感动，我们要建立有圣经世界观的一个教会，弟兄姐妹都要有圣经世界观，所以我们要把这五个起源都跟大家交代清楚。啊，有机会我都给大家交代清楚，就是从创世纪一章我们就能交代清楚。如果再衍生，就是堕落的文化感来，就创世纪到第三章到第四章，我们就出现了堕落文化感，明白吧？所以整个的创世的所有的这五大问题，都在创世纪前十一章都解决了。啊，在创世纪第十一章浓缩，在创世纪第一章都解决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句话，我们发现了宇宙的发生学在圣经当中隐含了。我们第二句话发现呢，啊，地球的发生学我们在圣经当中隐含了，啊，就是这句话就隐含了它核心的要义。然后我们再聚焦到这个启示，这个很美好的，这个很奇特的这个启示，它的大地之初那是一种什么形态呢？我们叫地初之态。地初之态是个什么形态呢？什么形态？所以这里边圣经给我们很奇特的几个概念，很奇特的几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我管它叫无，所以空虚嘛，空虚混沌，空虚混沌。所以希伯来文在用这个词的时候，实际上用的是不多的啊，用的是不多的。当在旧约当中，神让亚述让这个巴比伦人就掳掠了这个以色列和犹大的情况下，他就是用地荒芜这样的情况，就是没有真正的像样的一些东西了，无论是庄稼，无论是牲畜，无论是房屋，没有这些东西了。但是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没有物质，是彻底的没有物，就是你现在有就像云彩一样，像水蒸气一样，好像是有，但实际上你又没有抓到，好像是就无物，它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啊，所以我用无物，就是没有有价值的物，或者说就是没有实际的某些实体的存在，也可以这样解释，叫做无物。第二句话叫做无序，叫做空虚混沌，混沌就是无序啊，英文 formless 啊，无序的，很有意思的，又无物又无序又没有秩序，你看像一锅粥一样，哇，就一锅就像云彩，哇，被搅动一下那种样子，无序。然后接下来呢，无光啊，又没有黑暗又无光，所以多么可怕！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没有东西装到啊，好像装到一点又没有秩序，因为它整个是混沌的，混沌的东西带有瞬息万变，知道吗？混沌的东西它是有瞬息万变的，抓不到的啊，这个东西。再无光，即使有光都看不到，你多可怕这种情况！所以我们通过这三点，我们可以啊，应这个韩国有一个很大的企业叫三星企业，我们这个我们给这个地球起一个啊，叫这个是这个星叫做三无之星，三无之星，三无你看无序无物无光，三无，原来地球开始是从三无开始的啊，我们深圳有三无人员，我们清理三无人员啊，在地球开始就是三无之星。但是不仅如此，地表之初的话还有两个无啊，人们说你说不对呀、啊，那冤呢？因为深渊嘛，那么有嘛。然后不是有水吗？对不对？还有水。对，我们再加上啊两个，补充两个啊。第一个呢，就叫做无底之渊，还是个无，有渊还是个无。它那个词啊，希伯来文那个词啊，无底的深渊实际上是一个空洞，它很可能就是没有，也是无。但是它那个空洞里面其实是没有东西的，无底的深渊的。然后呢？渊面黑暗，你看渊面黑暗，那个水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到底是在渊里边呢，还是在气里边呢，还是怎么样？水毕竟还是有形的，所以它这里边跟空虚混沌怎么连在一起呢？所以我管它叫做无名之水啊，还是两个无，你看加起来是无啊，无底之渊，无名之水。原来啊，这个水这个含义，就是希伯来文这个水的含义当中啊。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水，它还有一个意思，在下面原文当中，它还有一个意思，它什么意思呢？它是带有那种险恶的，明白吗？带有那个暂时的，就暂时存在，马上接下来马上就不存在了，就像人的思维一样，像人的情感一样，哇，飘忽不定，那样子转，它有这样一个含义。所以运行在水面上，也可以说是运行在一种飘忽不定的一种状态上。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它的意思是险恶的意思啊，有险和茂的意思。所以这样我们思考到，这很像热力学第二定律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一种经过了一次大，好像经过了一次大的分裂、大的破坏以后，慢慢趋于这种死寂的这么一种状态。这种热力学第二定律呢，就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物理学规律，叫什么呢？就叫做不可逆的热力过程中，熵的微量增加总是大于零的。意思就是熵是混乱度，就是当一种东西啊，我们看到自然界当中有一些东西是不可逆的过程啊，最典型的是时间不可逆，时间总是往前走的，不可逆。所以当这个热力学有这么一种不可逆的过程，就是两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温度高这个温度低，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从温度高向温度低，你没有看到啊温度低向温度高的这种跳跃。所以这样的一种啊这样一种这个热力学传导啊这种温度传导过程当中，它是不可逆的，它不可逆的。而在传导过程中，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它是个开放系统，就传导过程总是有一种热的一种耗散，这个耗散的话会引起周边的混乱度的提高，所以它这个系统就慢慢趋于混乱，慢慢趋于混乱。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这种情况就是一种非常非常混乱，因为它完全没有秩序，这样混乱。那么这里边让我们想起了中国古代的易经当中和古代的啊一些书籍当中，后来经过了所谓一个千字文给它合在一起，就反映出中国古人当中啊一些太初时候地球的一种状况。他用了八个字两句话，他叫什么呢？叫做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啊，有这样一个词。所以小孩那个时候都会背这个东西啊，天地洪荒，宇宙玄黄，这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你看到吗？用这种洪荒，就是这种玄黄，玄就是深色没有光的一种东西啊，给我们看到是一种无序的东西，是一种荒芜的东西，荒凉的东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圣灵之作又是一种什么景象呢？这个景象就更奇妙了，这景象完全是相反的。我们看到圣灵之作， 第一个圣灵之座，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灵希伯来文是风的意思，风的意思也是灵的意思，所以这里面可以反映出神的灵，或者是神的风，或者神用他的能力所吹起的风，这样就可以。但是从整本圣经啊，这个贯通的理解，以神的灵翻译是最为恰当，最为恰当。所以神的灵就带出一种大能的风啊，就出来了。所以它是盘旋在其上，盘旋其上，很有意思。所以这句话就是有像鹰一样，像鸽子一样，像飞翔翱翔的一样，在盘旋其上的东西，整像风运行在其上，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这个 PL 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最近神给我一些奇特的感动，就是我对希伯来文很浓厚的兴趣，所以我现在啊、叫做恶补希伯来文。所以原来它这个 PL 这个有意思啊，是什么呢？是进行时啊，是它进行未完成的这语态啊，就是希伯来文的动词，一个就是完成，一个就是未完成，就是这两个分法，它没有像我们搞得那么复杂。这个里面告诉我们没有完成，那么没有完成就是圣灵工作是一直在做，在一直在做，当时是一直在做的。所以这种盘旋就给我们看到一种进行时态，哇，神的灵的运行在，就能看到一种很奇特的、很博大的这么一种景象，这叫盘旋。那么这个词的词根的意思呢？它的词根有一个意思，当它进入了这种进行时、未完成时代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进入一种重复，有的时候进入一种强化，有的是进入一种具体化，有一种变成非常强烈，有的时候意思有点软。那么它的本意是什么呢？它的本意啊，原来是孵化的意思，是孵育的意思。你看到老鸡啊，耶稣基督他说：“我多么盼望的像老鸡，母鸡庇护小鸡啊，庇护你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原来他有个心意，就像母鸡庇护小鸡一样。所以在创世一开始第二节的话，我们就看到神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就表现出来了，就表现出来了，就是一种孵育的东西 ，hatch 啊 ，incubate 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这是这个词的另一个含义啊，就是神的灵运行在这样一种险恶无序的状态当中，而且是把它好像变成自己的后代，变成那种鸡蛋那种卵一样去孵化它，这样的情况。你看到神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中国上古世纪有一个很奇特的传说，就是盘古之女，盘古开天地。盘古开天地是什么呢？就是他生活在一个鸡蛋壳里面，你知道吧？然后他就突破了，突破完以后啊，活了一万年、八千年啊，然后就去了，就是这样的。原来啊，不光是中国人，上古有这个传说，就是在埃及，在古代的犹太地，就是巴勒斯坦和这个啊巴比伦这个地方，也有类似的传说，就是地球原来地球这个整个天空啊，这个展开的话是从一个蛋开始破壳而出的，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就结合到神用孵育这样的一个概念，反映神在创世之前把地球怎么从无序当中变成好东西，似乎啊隐含着一些玄妙一些东西。我只是点给大家没事，但这是这里边不做啊一些教义的探讨，就是给大家啊一个思路的拓展。第三点呢啊，这个词里面还有一个意思，因为它是孵育，它是翱翔的意思，所以它还有一个意思，说古意。圣灵就把能力带出来，就鼓励把动带出来，然后搅动，把一种死寂的东西给它挑起来啊，把一个死气沉沉的东西给搅起来啊，是这样的东西。然后它搅完以后，它还不是那种啊带有宣判的、带有审判的、带有破坏的，不是这样，它是让它变软变柔啊，这样一个东西变缓和，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呢，中文当中有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啊圣经学者，一个翻译家，这个人呢啊就叫做吕正中，这个人。啊，我们看到圣经有一个吕正中读本，所以他就用这个奇特的词翻译啊，就圣灵运行在水面上，他不叫圣灵运行在，他说神的灵，然后什么呢？覆蓄在水面上，覆蓄啊，它覆蓄，它就像翱翔一样，像风吹过一样。蓄呢，就是把它变柔和，然后给它带来生机啊，爱护它，庇护它，就有一种抚育的这样的东西。所以他这个翻译很全面，他覆蓄在水面上，很有意思。所以你看这段圣经结起来很有意思，因为它有很多的词，它带有很奇特的一些意思。尤其神把这么一个大的工作用这样几个字啊启示出来，当然是给人很多想象的。但是大意是这样，就是神的灵临到。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啊这样的一幅图画，就好像这样，你看云亮亮是很恐怖的东西，但是神像鹰一样、像鸽子一样带来一种非常和平的、非常安详的一种东西，进入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来思考，再来基础上再进一步思考圣灵之作所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的作为啊，神带出来的结果。第一个就是神的临在和进入，你看到吗？神的临在进入就出来了。神临在进入什么意思啊？就是当神创造的时候，当神改变的时候，神怎么亲自来到这个世界？哪怕你是险恶的，哪怕你是黑暗的，哪怕你是荒凉的，哪怕完全是荒芜的、无有的，最后怎么？神的灵就进来了，就临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然后不仅临到，要进入，要搅动，要跟你要融入，要跟你搏杀，要这样子，要把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带来生动活泼，把带来欣欣向荣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是神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代表神的创造、神的大能、神的魄力、神的爱，它出来了。所以神的工作有这样一个奇特的东西。第二点就是你看到它的实行。所以当我们说啊，在我们归正神学当中经常谈一句话，就是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实施救恩。你看圣灵五旬节降下，教会诞生，圣灵进入我们身体，我们重生得救，圣灵与我们内住，我们生命更新。所以圣灵带有一种实行的这样的伟大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在三位一体当中，圣灵有进入实行的这样一个角色，就好像整个都规划完了以后，圣灵是亲自做那个执行的那个工作。所以他施行，所以他临在，所以他施行，他融入，然后他施行完以后怎么样呢？就做重生更新的工作，就更新了，把无序的东西变有序，就变成这个东西了。而且这里边有恢复的工作，恢复的工作意味着就是你堕落了，然后他再达到你原有品质。这就是这段圣经跟第一节圣经的联合的一种很奥妙的东西。就是如果第一节圣经说神创造天地是很美好的，就像现在我们看到银河系非常灿烂的，那么为什么地球是这种情况？所以有一派解经家，包括很重要的时代论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家叫做 Scofield， 这个人就是现在达拉斯整个这个学派的啊创办人，我们叫做时代论创办人。所以他相信，所以由此带出弟兄会很相信，也就是小群教尼托生很相信这样一种观念，就是开始神创造是美好的，后来因为撒旦堕落，所以有一次大的荒芜，大的毁灭，大的毁灭，所以神就用这样的水毁灭了罪恶，因为有罪恶产生了，然后神又做恢复的工作。所以这样解法有没有道理呢？有一些道理，因为从圣经整体来讲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是不是形成一种压倒一切的教义呢？不是这样，就是现在啊有不同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你要问我对这种解释的话，我认为尼克森的解释有一定道理，因为神创造的东西应该是美好的东西。那么为什么最进入这种情况呢？这里边因为撒旦确确实实，因为在亚当在伊甸园里面已经有撒旦了，那撒旦被造肯定是也在亚当被造之前，而撒旦堕落也是在人被造之前，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征战，有一个征战，可以这样理解。那么现在神学界呢，还有一些大部分的神学家呢不这么理解，他认为这是神创造的过程，从创世从宇宙，然后聚焦到地球，在地球创造过程有个过程。那么我个人对这种讲法还是有一些保留。现在这里面有神的恢复的工作，然后呢有神的维护，他不仅进入这个东西啊，他恢复，而且他同在。你会发现啊，圣灵运行在神命，他用的进行时，他没有用完成时，没有完成时是做完了，不是这样。就耶稣说成了，他不是这样。所以圣灵来了以后，他依然做那个工作，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过程，它是个过程，不是个完结。第三个，圣灵之作，圣灵之作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洞，哇，一个死气沉沉的东西突然被搅动起来了，然后呢一个完完全全的无序的一个状态被转变了，被变化了，然后一个没有完全没有生机的东西呢，然后获得生命的生机的，就生命会出来了。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创造的六天神就带出生命了。所以这段圣经是第三节神说要有光的一个准备，若没有神的这个圣灵的进入，圣灵的同在，这第三句话就出不来。为什么出不来？因为告诉大家一个很玄妙的东西，神造人的时候二章七节就是说吹了口气人变成有灵活人，如果这个气不进入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还是一个泥人，就像那个兵马俑一样，我们像个泥人，这个气吹完以后就变成活人了。但活人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的灵要胳膊抬起来，我们就抬起来了，胳膊放下，我们就放下了，明白吧？如果这个灵不进入到其中的话， 我们怎么样他还是死人，他才起来的。所以神的话的命令实际上它有个前提，就是灵的荣辱，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的生命改造，若圣灵跟我们改造同样，我们不能顺服神的话语，很明显，我们靠着自己完全顺服不了神。如果圣灵不在我们当中真实的做回应的工作，我们完全会被自己的很多东西会拆不掉，完全会被拆不掉。所以神的灵进入是神的灵运动改变，我们要有行为，要有工作，要有事工，要有成果的前提。所以融入变得很关键，生命出来了。再有就是丰富和秩序，就是他的创造不是很小家子气创造，给你一点就完了，不是一种短缺经济时代那种概念的创造，它是丰富的带出来。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神的创造是丰富的啊，是滋生繁多的，然后怎么样各从其类的，它不是接下来一种混沌的创造，它是创造完以后让我们享受美好的丰富当中的秩序。所以又有秩序又有丰富，这是圣灵创造的一个很重要的记号，是创造一个很重要的记号。那么接下来我带大家思考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那么你会看到创世纪二章七节的时候，神用了同样的给我们一个画面，用了同样的一种模式，一种同样的一种方法啊，一种原则，带出了生命。所以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神用泥土上的用地上的神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你看这里面又出现一个气，又出现这个气进入啊，这个气虽然这个气跟那个气不一样，但是在希伯来文当中它都反映一个风的意思，一个气息的意思，一个 breathe， 一个 breathe 啊，一个呼吸，一个气的意思。然后人就成为有灵魂，人就活起来了。你看神再一次用这个方法，就是临在，就是介入啊，就是与你同在，就是把你搅动起来，让你活，给你动能啊，给你改变，给你生命，继续东西。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圣经有很多很多这种经节。他说创世纪六章三节告诉我们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他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活到多少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当神说你吃日子必定死，但是人因为神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数的工作，就是神当时可能杀了一只牲畜，给他们做了一个皮衣啊，这展示了使人的肉身还能存活，但是人已经离永恒已经分开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敬虔的儿女跟神还有一些比较密切的沟通，至少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沟通要密切。在中国上古的古书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就那时古人跟神沟通的时候还要多一些，大道至亲，天下为公嘛啊，所以中国古书当中有一句话叫做绝地天通，就很奇特，就是当人犯了罪以后，神又做了一次，就是绝地天通，使地和天的沟通就断绝了，这样的东西。所以创世纪六章的时候给我们隐约的或者是比较明显的看到的东西，就神再做了一次这种沟通的这种断绝，就是什么呢？你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那意味着就是当时你要顺服的时候，我的灵还在你里面，我还可以跟你沟通，还可以延续你的一些生命，还可以给你一些智慧，还这样的情况。那么现在不这样了，不这样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意味着人的生命会进一步缩短，然后人就会进一步败坏，然后怎么样，人就面临死亡，就这样。所以多么可怕，原来这个生命气息，这个动能的源泉，如果跟生命分开了，如果你不讨论这个分开了，我们就像那个火车离开了那个火车头一样，它的车轨慢慢慢慢慢慢就停下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神在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圣灵工作的时候，他如果按合神心意，他就融入就进去，如果你不合神心意，神抽回来怎么样呢？你就慢慢趋向于死寂，你就进入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那样的一种不可逆转的一种败坏。当神的灵再进入的时候，哇，你就会被恢复起来，看到没有？所以灵的翱翔，灵的盘旋，灵的进入很关键，灵的灵在很关键。这里边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们的生命若没有圣灵的像鸽子一样，像鹰一样啊，像气一样真正的翱翔进来的话，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曾经我跟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领袖在谈，他说圣灵的充满是什么？他说圣灵充满根据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圣灵充满就是对神的话语的熟练的掌握啊，就是贯通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都背在心里面，就是圣灵充满。我说他只答这里边， 圣灵的充满不错，有神启示当中的一些原则话语，但是圣灵充满如果仅局限于话语的话，那很惨的啊！我从整本圣经我看到的圣灵的充满不仅仅是神的话语充满，就神就是基督教里面写圣经的一些话语的背的滚瓜烂熟，不是这样，它还有一些神做又真又活的神的亲自的盘旋，亲自的进入，亲自的改变，正是圣灵充满的这样。所以神的话和神的灵合在一起，一个人才能带出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我们现在教会现在增长不利？为什么我们现在小组增长不利？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一些不能活过？因为我们能力不够，我们的喜乐出不来啊！我们很多东西被律法、被神学种下在一起啊！我们出征境，我们出很多很多的东西，原因是那神的灵的运行在我们受阻，所以我们东西就比较干瘪，比较干瘪，这是很奇特的东西。所以我们再看传道书当中，就把这样一种啊，非常更加可怕的结局告诉我们。他怎么说呢？他说：“尘土如归地，灵归于赐灵的神。”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跟神分开了，我们没有神永恒的大能的灵啊维护我们了。怎么样呢？我们慢慢的，我们的肉体就会消磨，就会最后就会腐朽，最后就会回到尘土，回到尘土里。多伟大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结局。然后灵呢，仍归于神，所以神的灵呢，不会消磨，最后还归到神的里面去。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的这种二分就出来了，所以这是罪人的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结局。那么诗篇104篇，大家记住这个诗篇，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篇啊！如果是孩子的话，让孩子都能背下来，这很有意思。他这个诗篇又再次谈到神奇妙的创造。他说：“耶和华你掩面的时候，什么他们，这指的不光是人了，就是活物啊，就是动物了啊，他们变惊惶。然后你收回他们的气，啊，就是这个 ruah， 就是这个灵。然后他们就死了，他们就死了，然后归尘。然后怎么样呢？若你有恩典，你看神再发疯一点，你发出你的灵，就是 ruah， 就是那个气。然后什么呢？他们变受造，然后你使地面更换为新。”你看这个诗人实在是很美好很美好，他实在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真症结，一个真谛，看到真谛，原来我们的生命再不灵，如果神受归灵，我们都会尘土，如果神有恩典再次归灵的话，我们就会被更新，而且大地一切都被更新，这隐含着最后我们得救永生，也还是新天新地的诞生。那么我们再看到新约的时候，神依然用这种模式，用这种方法来建立他的教会，建立他的身体，建立他的国度。原来神的国度是有神的灵的运行和充满，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的话。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所以再一次看到我们圣灵如风一样，然后临在，然后融入，然后进入，然后提升，然后人被高抹，突然间就有奇特的一些改变，一些才干就出来了，这是很奇特的现象。所以神依然用这种模式做他奇妙的一种改变的工作，按照他的旨意。那么我们最喜悦的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不光第三位格的圣灵，原来第三位的圣灵和耶稣基督，以马内利耶稣基督，他来到世间还是神这种工作的方法，这样的一种模式，就是什么呢？神要进来，要临在，要融入啊，这样的一种他要拯救的这样的一种啊世界，一种空间。所以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看耶稣基督来再一次表明了神做事的这个模式，这个原则，这个方法。所以我们跟随神，我们要追求这个东西的话，就要接受神的临在，接受神的融入，接受神实实在在的一种灵的运行啊，灵的翱翔，灵的搅动，灵的更新，这才是基督教生命当中最实在的东西啊，否则我们会进入理性的基督徒的阶段。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有两个致命的错误，我们要当警醒，致命的谬论要当警醒。第一个谬论是什么呢？就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告诉我们什么呢？这自然神论已经差不多有300岁了，到现在依然有效，现在依然有些人受自然神论的影响。你像啊，爱因斯坦，你比如像这个杨振宁就受这个影响。
他认为这个伟大的神就像钟表匠一样，他造了一个非常精妙的这个宇宙或者是太阳系的这个挂钟，然后让他调好画盘，像滴答滴答滴答自己响啊，响到一个程度，到这个能量用完了，哇，他就最后散了，是这样。所以这个老人他撞完以后，他自己就把它放在一起了，甚至忘了，他不管了，让他自己按着啊那个机械的力去做。这个东西来自牛顿，但是牛顿没有提出这样一个机械的这种自然神论的这个观念，但是在他的这样的一种牛顿力学定律的影响下，最后就引发了英国有一个人啊，活在了啊，就是这个改革以后，就是大概是16、17世纪左右，这样英国这么一个人啊，这个人叫赫尔本，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提出了自然神论，就是比较系统的提出这个东西，这个自然神论不得了。啊，它影响了人近代历史，就包括伏尔泰啊，包括狄德罗啊，包括这个卢梭，都是受他的影响。卢梭是很典型的自然神论者。那么到了美国的大陆，我告诉大家，亚当斯美国的一个总统，还有富兰克林啊，这些人啊，包括这个谁，都有点受他的影响，就是这个杰弗逊都受的影响。现在我们很伟大的科学家，有的时候也受的影响，但是不是这样。我们看到神的灵运行了什么？神不是创造完以后就完了，神还是进入，所以神在创世要进入，然后神在更新要进入，神在拯救的时候要进入啊！神现在就在进入，就在我们同在。第二个与他相反的是泛神论，泛神论跟他正好相反，认为这个超越的神不存在啊。自然神论认为有一位超越者在宇宙以外啊，这一点是他对的，有一位真神是超越的。那么泛神论当中，他是不相信这个超越者，他说这个神呢、啊、就跟这个宇宙在一起，他开始就是这宇宙部分一部分，只不过他把宇宙啊对回来对回去，最后弄出个地球，弄出星球来，他是这样，他是宇宙一部分，不存在一个宇宙以外的超越者。这样的话呢，就把神和这个宇宙合在一起了，所以神的超越性就没有了啊。这就是说什么是神呢？神就是这个宇宙的精神，就是神啊。我们人有人的精神，宇宙有宇宙的精神，就是神。它不存在啊，它不是在宇宙以外，它在宇宙以内。这两个我们要警醒一下。那么好，我们要进入神的心意啊。那么神为什么这样启示我们？启示这个东西它到底要搞什么呢？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神心意呢？我还是分为三个层面，三个层次跟大家分享。神的第一个心意相对最实在、最简单、最敏感，就什么呢？我用两句话、六个字概括：受真知，受正性。就是如果这一段圣经不启示，我们实在不知道地球开始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实在不知道圣灵第一次伟大的创造工作是什么样的。我们靠人完全想象不了，谁能想象到啊？我坐飞机的时候，几年前有一个风刮过啊，我还能记得，谁能记得？因为它在历史上只出现一次，而且没有可比拟的，没有重复的啊，甚至无法用语言再次重复描述的，这种情况下是人无法想象的。所以只有靠着那个亲自做的，而且这个作者还是现在又活的永恒的神把这个启示给我们。所以若不是启示，我们人是本然的是无法想象，原来地表开始是那样，地出的时候是这样，原来神的灵开始运作的时候，创造的时候是这样。所以靠着真理的启示，我们得到真知识，然后在真知识基础上怎么样呢？在启示的真知识上，我们就树立纯正正确的信仰。正确信仰，这个正确的信仰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大地之成，就是大地从那种草莽、那种无序的那种状态，慢慢形成，变成我们现在今天这样一个灿烂的、美好的啊，据说是太空当中最漂亮的一个星球。这个星球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它的是怎么样的？也就是树立正确的这个地球发生学，树立正确的地球发生学，这叫大地之成。第二个就叫圣灵之工。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大地之城的过程当中，圣灵做了什么奇妙的工作。若不是启示，我们这两款完全不能理解。所以这就是圣经，我们要凭着信接受这本圣经，凭着信相信世界是从神创造的，不是从寄生之物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真理的一个根据。我们要相信这个地球形成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地球形成的过程当中原来有圣灵的非常奇特的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层次我们要思考，第二个层次我们要思考，就是破漏见是真实的，破漏见是真实的。 在我们接受这种正见、这种正信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的受着世俗的很多很多的学说的影响，他们不是在启示得来的，他们是靠着自己小脑袋去思考的。所以这些都是浅见，都是谬见，都是漏见，所以我们要把它破掉啊！我们要正啊，由正啊，然后破反。然后呢，我们不光是要建立神工作，对神工作的认可，我们更要渴慕什么呢？对这位真神的认识。所以就从认识和正确的一些信仰啊，一些信仰呢，进入对这神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啊，就进入，就好像我现在在看你伟大的工作，你雕塑，你画画，你造这个房子。那现在我不仅要在这房子上，我也因这房子我要赞美你，我要研究这个房子。我现在怎么样呢？我要研究你啊，我要认识你，我要看这个房子太奇妙了，我要去跟这个设计者，我要去见面，明白吗？我看到了卢浮宫有个很怪异的、很奇妙的金字塔建筑啊，看完以后的话，我就要去找那个贝聿铭去了，我就要认识他去了。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吧？所以现在我们第二个层次神心意，就破掉了这个东西，树立正见以后，你还要过来努力的去认识我啊！我们看这里边呢，要破的就是唯物当破。唯物当破是什么呢？就是想象不到有一位超越的神，更想象不到这个超越的神还进入这个被造的世界，然后改变这个被造世界。这是唯物论的一个很浅显的认识。然后呢？圣灵当时我们要认识真神啊，在这段圣经当中就是认识他的第三位格，圣灵在创造中的美好的工作，然后我们要透过他美好的创造来认识神这位真神的属性、品格、能力。所以我这里边要跟大家重点分享，通过这一段圣灵的启示啊，这一段对圣灵的启示，我们对圣灵有些什么样的深刻的认识呢？这个很关键，大家一定要听，一定要记好。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教会不增长，小组不长，我们的能力出不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圣灵认识不够，认识不够。所以我们从最单单这一节圣经，我们至少可以领悟到圣灵当中原来有这么美好奇妙的工作和奇妙的属性。第一点，它是能力之体，它是在一个死寂的东西，它是把它推动的那样东西，所以一切的动力、一切的能量都来自它。所以神是大能，神是大力，这个是对的。所以所谓的肢体的意思就是它的本体，这个意思。所以现在我们的生命之所以可以活动，就是因为我们还有神那口气在我们生命当中，神还怜悯我们啊。这个地球整个世界还在动，因为这个能量神还在维系着，还靠神那边出能量维系着，明白吧？我们的生命衰老了，到一定程度不行了，是因为业力的灵，因为我们还在一种罪的一种笼罩下，所以我们那个灵慢慢的会消磨掉当我们真正的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就有永生了，因为我们跟那个灵直接结合了。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些孩子我们叫早衰也好老态龙钟也好，很小的时候就老衰的时候，就不注意锻炼的时候，那个灵你没有保护好的话，我们很显然就进入了某种体能的懒惰，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所以要好好锻炼身体。我们要把圣灵给我们这些能力，尤其是在我们不同的生理阶段都要带出来既不能早衰也不能过于的耗我们说熬夜酗酒几天的打游戏不睡觉，这也不行。我们要正常的运用神给我们这个能力，因为它是有序的。第二点，就生命之源，它不光推动了整个物理这样的体系整个的生态链体系，它还给我们生命。所以生命的起源就源自于神甘心乐意的美好的创造，所以它是生命。若没有它，若没有生命，我们不可能有动力，我们不可能有生命，我们不可能有启示，我们不可能有更新，我们不可能有福音，我们不可能有许许多的东西，我们不可能。所以认识圣灵很关键的因为它不光是我们能动的，我们能够走路的源泉，也是我们能够怎么样呢我们的生命的源泉。生命当中有太复杂的东西，还是我们这样的源泉。第三点，它是自由之本，它还是自由的本体。我们说自由的灵你一定在我们中间怎么样出现？你看圣灵给我们看来的是一种气，是一种风，谁能阻挡风？很少能阻挡气能造风的。你就给我关锁起来，我也可以透过其他地方 可以传出去。所以圣灵的本身，它的像风一样，这样的其实像风是本身我们无法理解，它是看不到，但实在存在。而且呢，看似它好像是简单看不出来，但是里面蕴含着无穷的奥妙，这个东西的一种表达，因为只有透过气，人可以有限的描述这个东西。所以耶稣基督在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那风怎么吹，圣灵怎么样，他把灵和风合在一起，是我们汉字体现不了的，因为灵和风差得很远。但是呢，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当中，它是一个字，它就给我们看到这个奥妙。原来神用这样一个概念形容它，它是它自由的本体。这个自由的本体不是像我们人想的，我们哪想哪来啊，我们啊是随便走，我们想干什么干什么。他们是这样，它的自由本体还有一些层面是我们以前可能都想不到的。我给大家点一下，我告诉你它的自由本体。我问大家，现在说超过光速啊，什么东西能超过光速呢？没有东西，对不对？又超过光速，时间就往返倒流了啊，我们就可以推想到啊以前那些事了。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想象啊有超过光速。但是有一点，如果超过光速的话，我们是永远不能理解地球宇宙大爆炸那个边缘的。我们说爆炸有一个前提，空间有一个限制，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前提到哪，因为太远了啊，因为按我们的光速，我们怎么飞也飞不过去啊，明白吧？因为宇宙太大了。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可以想象的，你知道怎么想象吗？就是我们的思维快过光速，明白吧？我们思维一想到宇宙边缘，我们就想到那去了，然后我们一回来就回来了。所以我们思想是自由的。所以以前有一个啊话剧演员，也是个剧作家，也是一个教授，一个英文教授啊，他也可以，他是很少有的可以用英语说相声的几个人，就是一个演员，这个人叫英达啊，一个叫宋丹丹的前夫啊，他的爸爸叫英若成啊，这个人，这个老教授他的外语好到一个程度。有一次他去北大，那时候我正在北大念书，他就思考了一个，别人就问他问题，他说你那个时候下农棚受迫害啊那些东西啊，你有没有自由？他说我有自由。他很奇特啊，我印象很深。我说你有什么自由呢？他说我至少有思想的自由，他关我牛棚，他关不住我思想，我思想是自由的。你看了吧，人怎么能说他思想都是自由的？但是圣灵的自由还要比这再高一些。你思想的自由，你只是自由，你想到宇宙那边去了，但是你到不了，你想还是风险。我告诉大家，圣灵给我们看到它运行在水面上，给我们看到一点，也就是说他想到那儿去，他自己就运行到那儿去，而且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限制，我想到那儿去我就运行到那儿去。这是圣灵给我们看到更奇妙的自由，因为我想到那儿去，我灵到那儿去以后怎么样呢？我让他发命令，他才能动，明白吧？就是我的手，我想到我的手，手指动的时候，我的灵一定要充满这个地方，我的生命一定要充满，我的生命的元气啊，我的生命力一定要充满这个，我才能转，明白吧？我说啊，富勇，你现在马上站起来，我只能透过语言过去，但实际上你可以不站，因为我的灵没法控制你啊，我可以想让你站起来，但是我的灵因为犯罪以后，我们基本上都被卡死，都憋住在这个地方，我出不来。所以只有神的恩典出来的时候，才让我们可以把灵给拿出来，我们叫做回流向外。我们灵回流向外以后的话啊，我们突然间感受到另一种自由，就是灵可以真正超越时空的自由。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动一些东西，很奇特。所以自由之本还有自由的东西，有超乎我们啊思想的自由，因为思想的自由、概念的自由、想象的自由，但是它不是灵真正本体临在的自由。圣灵给我们看到运行，它是本体临在自由，所以它能搅动，它能改变。我们现在再怎么去临在，它搅动不了，改变不了。再有一点啊，我们说人会之根，圣灵虽然像气象风一样在运行，但是它里边运行了太多的奥妙了，太多奥妙了。所以这口气吹进人的身体的话，怎么样呢？人就变成有灵魂，人就可以有无限的潜能，无限的潜进，我们可以学习太多太多东西了。再有一点，何以必有？所以灵是气啊，灵像气一样在运着啊，像气一样在运着，所以它运转来以后，它是畅通无碍的，它是通达无阻的。所以被神的灵所真正的整合在一起的人，他才能享受在灵里的合一，他才能奇特的感动。如果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人都是分立的啊，我们感受不到真正灵里的合一。我们有觉悟的合一，我们有理念的合一，我们有意识的合一，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圣灵里面的合一。所以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就出现很大问题。第三个方面， 啊，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证明啊神的心意，他不光让我们建立正确的认识，他不光让我们最好还要认识神，而且他还让我们行正道，想能高啊，认识神还不够，他还让我们怎么样呢？行出来，而且呢，这个行出来自然就要跟神结合，因为神想进入，你要行出来的话，就要接受，就让神进入，所以你就得下神的恩膏。什么是恩膏呢？就是神浇灌下来，神实实在在运行在你生命当中，这叫恩膏，就是天人合一，以马内利的境界。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有四点啊，行正道想恩膏有四点。第一个就赞美圣灵，所以你一个明白圣灵大能的时候啊，你行的过程当中的最第一步，你应该敬畏他，你应该赞美他，你应该尊重他啊，我管他叫赞美圣灵，这是你行道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二个叫做渴慕圣灵，渴慕，千万不要啊赞美圣灵，但圣灵真正临在真正运行的时候，那你说对不起啊，我怕这个东西，那不行啊，你真正按照神的教导来讲的话，你应该被赫等纯正的啊圣灵的充满。第三点，你要效法圣灵，你要效法圣灵。当我们渴慕圣灵，有一些圣灵的感动，有一些圣灵的提升，有一些圣灵的改变的时候，我们主动的去效法圣灵，这样圣灵就很喜悦，越来就愿意高摩你，越来愿意与你同在。所以呢，你最后的结果就是顺服圣灵，你就可以做出一个有能力的顺服圣灵那种高标准、那种高境界性、大使命的这种要求，你可以活出这种圣灵带来的能力。所以顺服圣灵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与神同行，有这种能力完成使命。所以这里边我要单单讲效法圣灵，再想吧，因为你若不效法圣灵，圣灵再一次跟你那种浇灌、那种运转的话，就受阻。所以我这里边啊提醒大家如何去效法圣灵，不是律法主义，不是说我努力效法漂亮，不是效法圣灵，是在赞美、认识和渴慕圣灵基础上，已经被圣灵更新改变和重生了以后，你效法圣灵，然后圣灵就非常效法圣灵，追随圣灵，所以圣灵就会把他的更美好的高模就浇灌下来，所以人就会越来越活出圣灵的能力来。效法圣灵，我给大家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个叫融入，你看神的工作是翱翔，神的工作是进入，神的工作是孵化，孵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孵育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很爱的，是很有爱心的，是很耗得住性子的，是它不是急躁的，它是跟你可以相处一辈子，它是这样的东西，跟你看就像孵蛋一样，你出不来它又走，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圣徒之间若不花时间同在不行的，光讲事工，光讲美好的做法不可以的，必须花时间灵里边的同在。只要是灵里边不同在，就给魔鬼留地图，就给世俗留地图，最后就会出现很多怪怪异的一些东西，就是莫名其妙都插进来了。原来你同在一交通没有这事儿，原来大家都是非常坦荡的人，就好了。所以圣灵同在，所以当我们小组的事工，我们的领袖，包括我对门徒啊，我们现在我们小组领袖的话，包括小组领袖对你自己的门徒的话，如果你不融入啊，你只是花那么些点，一到哇半个小时啊，从半个小时八点开始到啊到八点二十九分，这个时候到了，我就要走了啊，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完全是一种机械的专业的施工的这样一种方向，不行。所以我们要磨呀，要磨，所以像孵育一样，像老鸡孵育一样，它就在这待着啊，这东西，这要告诉我们，跟人交往，生命的工程一定要相处，一定要交通。所以尼托生那句话很感动我，他说：“若是从圣灵来的，圣灵同生，怎么可能不交通呢？”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感动，就是如果我们从圣灵生的，是不可能不喜欢交通的，明白吗？因为他交通会有喜乐的，有莫名其妙的得着喜乐的。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些姐妹啊，我们苏联姐妹下面的有些姐妹信主，刚刚信主啊，有些圣经还不明不白的，但是她很奇特，她就享受这个环境，享受交流，是不是？多远的情况下她也来啊，每周都来，都是两个情况下来，很劳苦担重担的，有孩子要养家糊口，她也来，这是很奇特的。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有的时候不交通了，我心里很难过。有的时候不交通的话，我要等或者是找这个机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在我们一起成长，不交通的，为什么 我要努力的去谈这个，要把这个东西要捅破。为什么呢？原来这里边有圣灵的东西，就是我们真正从圣灵中呢是不可能不交通的，不交通一定出问题。要融入，要相处，要磨啊！我们北京啊，北京啊，有高干子弟啊，有一些军队干部，那些大院里出来的，他们有一个字叫混啊，就我们一起混一混嘛。混一混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相处，我们不混一些，怎么哥们儿怎么会出来呢？我们生徒当中不在一起真正的团契的话，我们的生命的合一怎么出来呢？明白吗？第二点，我们徐凡啊、立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哥大姐大这些人物，那么你们慢慢的要搞企业了，你们搞企业不跟员工混在一起的话，你们怎么想这个员工跟你同心同意呢？所以你们要吃在一起，像耶稣基督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啊，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才可以。孵化，给我们看到的孵化很有意思，他说融入不光是融入，还要孵化。你融入不是匆匆的啊，谈完以后大家侃大山啊，大家都把自己的一些东西都表完就走了，不是这样。他是耐着性子啊，他是抚育你啊，他是孵化，他耐着性子，他去倾听，他去照顾，要把你从你的紊乱当中慢慢有序，像孵孩子一样孵出来。所以孵育就变得很关键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有些小组领袖非常感动啊，我们的约瑟弟兄非常感动啊，他为着小组为什么东西的话，我看他真是用心的。真是用心，还有其他的几位小组都是很用心啊，我们的新方案小组啊，我们的一个小组都是很用心的，就会出现这种东西，富裕。如果你不富裕，出不来属灵的关系。再有一个活力，你要把真正的活过的东西带进去，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律法的东西，不是教条教义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我那今天要特别要说我们喜乐的东西要出来呢？因为神本然就是活泼的，神本然就是动力的，本然就是活泼的。最后弄完了去打架，这个不能干，这个不想干，这个没有兴趣，这个不愿读，这个不要看，进入了一种反动主义啊，一种反智主义啊，一种不动主义，一种安静主义是不对的啊。当然盲动是不可以的，盲动是不可以的，但是圣灵所带出的因为真理，因为爱的东西一定让人活泼起来。所以真理圣灵让人又活过来，这个意思啊，他老又活过来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有宣教的热情，我们要出来啊关心，我们要出来团契，我们要出来很多很多的东西要带出来，明白吧？要有活力。再有一点要通达，圣灵是智慧的本体，所以它本身畅行无阻。你看像翱翔在这，就盘旋在其上，就是这样的一种贯通在其上，所以它出来的是一种智慧的通达。它不是一种小智慧啊，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不是像保罗说的，不是这个不可吃，那个不可动，不是这样的。因为凭着信心在神里面得自由，哇，全凭着信心全洁净了，那是自由的一种信仰。所以圣灵同在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到畅通无阻啊，那个心智大不得了啊，就像现在啊，我跟陶明弟兄沟通一样，哇，就是心智大不得了，什么东西都可以畅通无阻沟通，那出来的东西多么美好，美好的不得了，通达。啊，因为它是智慧的本体，它本身就是通的，哎，没有拦阻，只有一个拦阻就是罪，所以神的圣洁是跟魔鬼的罪是决然分开的，所以神预备了一个他永远不同在的地方，那就是地狱。只要都在神里面分别为圣的话，神就不断的做通达的工作，让你智慧的通悟，生命的通悟啊，交流的通悟，然后接下来合一的通悟，事工的通悟，神慢慢都通起来，没有拦阻，只有罪拦阻这个东西。啊，我们在谈罪的时候，我们会谈这个。那再有就是和美，那最终它有活力，它有富裕，最后合在一起的啊，不是和睦的合，是合一的合，合在一起的。而且这个合一不是机械的，不是像我们大一统的啊，我是中央集权的，中央下一个命令不许这样，不许那，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非常自由的、非常通达的合一，然后在合一当中想到这种丰盛、这种秩序的美好和美妙啊，我叫和美啊，这和美的意思，你看多么丰盛，有合一，又秩序，又美好，又丰盛，和美。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就变成了圣灵的美殿。我们不是变成圣灵的茅草屋，我们有些人干瘪荒凉到一个程度，是圣灵的茅草屋。所以圣灵在那里面完完全全的是用说不上叹息与我们同在， 啊，我们希望成为圣灵的美殿，哇，圣灵居住里都觉得哇，我这个儿子太荣耀了，我坐在那里太喜悦了。怎么样呢？你这个美殿很宽敞，很漂亮，然后神就把他的荣美再加进来，说我们就更美好，更美好，更有荣光。你圣灵的啊，这样的 mansion 豪宅啊，美殿这是最堂皇的宫殿。我们圣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圣灵就是充满、充满、再充满，恩高、恩高、再恩高啊，就是啊。那么我们快快的啊，这最后几点分享了。圣灵之忧是什么呢？那么圣灵忧患的是什么呢？忧患这几点，我给大家略微总结这几个很重要的要点。第一个就是懵懂无知，就是对圣灵无知，对圣灵创世的工作无知，对圣灵的性质无知，对圣灵对生命的改变无知啊，对圣灵啊非常渴慕，要进入你的生命，要改变你生命无知。最后懵懂无知，信主信了半天啊，听到也听不太得进去啊，然后接下来跟圣灵的关系也是哎呀很差，这样的关系就懵懂无知，这是圣灵的第一个忧虑。第二个忧虑呢，跟他正好相反，正好相反啊，它叫休戚之平，休戚之平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八条目的后四个条目就是什么呢？就是我都能做啊，我不需要什么相信一个外在的一个超越的神，所以我都能做，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意志，我修身齐家治国平，我做一个大丈夫，我做一个毛泽东，我做一个岳飞，我做一个周恩来，这样的一个人啊，圣灵很忧虑这种人。因为你不是本人啊，你要么是透过神赐予你灵那样一点活泼的一些东西啊，一些伟人确实他灵里面很活泼，很有影响力，但是呢毕竟不是源泉，明白吧？还有一点呢，就是你可能被邪灵所运用，所以圣灵很大的忧虑。那第三点叫做知行不一，知行不一就是我对圣灵的知识哇了解了很多很多，圣灵论我背都能背下很多条教义来，但是怎么样呢？当你效法圣灵愿意行的时候，你行不出来，最后你是圣灵当中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居住的地方，没有给圣灵真正的空间，好像设计的很美好，我至少豪宅怎么样，但是它是一个空中楼阁，它是没有真正圣灵运作空间的。最后一个就是夜空号，哎呀，夜空号楼是什么呢？哦，也装备，也努力追求啊，很渴慕圣灵来，那圣灵好，圣灵也很虚，圣灵真正来了，最后有眼不识泰山，最后把圣灵推出去啊，这也是东西。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读真理，我们背圣灵论，我们就看到很多的特会怎么样，结果我们读神学，最后必发现圣灵真正来了，对不起啊，我不要你，我基本上我不认识你。最后拒绝了，这也是圣灵的忧虑。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领受了这种真知，又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怎么过出一个宣扬真理的人生呢？所以我们要落实到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自然的放光，因为我们身体真明亮了，我们真正眼光就明亮，我们真心闪灯了，我们自然要发光。所以我们发什么光呢？真正明白这个真理，有这样的信心，也有这样的信心之行的话，我们就会发出这种光来。第一个，我们要赞美圣灵的创世奇功啊，包括它的更新的奇功、创世的奇功，我们要赞美这个圣灵，要分享这个信息。第二个，我们要赞美我们重生的奇妙，我们要分享我们重生的奇妙，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没有见证就分享不了。所以圣灵真不内住的话，你分享出来了就不行啊，所以你还是要有圣灵的例子。第三，同在之恩，我们要赞美圣灵这样的一种临在，这样一种谦卑，这样一种委身，这样一种抚救我们这种卑微的生命，它不仅来，而且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赞美神的这种恩典，我们要分享这种恩典。然后更新之妙，我们重生了，神同在了，我们顺服圣灵，我们生命更新了，更新会出现奇妙的感觉啊，从身体上感觉、心灵的感觉、智慧的感觉，各方面都有感觉，包括疫病啊，我们的生命慢慢被医治，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怎么样呢？我们要把这样的奇妙宣讲出去，分享出去。再有一点，永生之福，我们还要把神给我们的信望爱那个盼望看出来，因为啊，神告诉我们，他永远同在，最终要把我们带进永生啊，这样的东西，实实在在让我们经历。所以最后给大家啊这样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思考啊，第一个，你是否相信大地成于圣灵的创造？你是否相信这样的创世的一个理论啊，这样的一个启示？第二个，圣灵的属性和工作特点如何？ 你是不是了解圣灵的生命的根本、自由的根本、智慧的根本啊，这个动力的根本，这样一些根本的属性。然后他工作的特点，他的工作特点是跟你同在啊，是抚育你啊，是很温柔的带你，是很有爱心的与你同行的这样的一种东西，然后改变你。你是否明白这些东西？第三，如何通过效法圣灵而讨圣灵喜悦？如何过一个效法、积极主动的人生，然后讨圣灵喜悦？然后怎么样呢？你才能进入更大的被神的圣灵的充满，然后你就可以有能力跟他同行，有能力跟他同工。否则的话，你根本没有能力跟他同行。人家那条路不是一般人走的路。反思以下的经文，反思以下这几节经文，这几节经文有四节经文要给大家念一下。第一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日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哇，这个很可怕。原来属灵的灵体都有一个特点，他要想做事的话，他就进入你的世界，进入你的生命，他也像圣灵一样运行在你生命当中。所以你的东西如果不给神所运行，就被邪灵所运行。这就让我们看到另一个属灵征战就出来了。原来人中间的话，原来没有很宽广的中间地带，原来邪灵也是，因为他也是灵体，他也甚至他也参透了圣灵工作的一些方法，他也有意识，他也在用运行的办法去做，用孵化的办法做。所以邪灵也在孵化这种邪恶之子，也在这样做。然后接下来牛所说的，不要醉酒，酒能使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既然相信圣灵，既然相信圣灵的运作、圣灵的孵化，所以我们核心的要义是被圣灵真实活泼的充满，真实活泼的充满。然后接下来罗马书这样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复活来。圣灵的内住会使我们有新生，使我们从死亡当中活过来，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很重要的真理的根据。然后最后一点，它不仅使我们重生，不仅使我们得救，不仅使我们活过来，很重要的一点，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圣灵的大力，然后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意味着什么呢？神不仅让我们活过来，要有新生，同时神还要提拔我们，让我们生命长成一个力量，然后他得浇筑的圣灵的力量在我们当中运行到我们当中，最后要成就我们想都不能想的一些伟大的圣功要出来。所以这才是神最后的一个心意啊，让我们明白圣灵，追求圣灵，效法圣灵，过一个被圣灵充满，同时又能够真正的进入好我们的圣功，进入我们这世界的一个美好的生活。我们感谢祷告。